Coucou, ça va ?
Pas vraiment. Je suis tombée pendant mes vacances de ski et mon genou me fait mal depuis quelques jours.
Oh mon Dieu ! Je te souhaite de bon rétablissement.
Oui, merci. Ça suffit, Paris. That's it, Paris.
欢迎收听
Go Low 巴黎。
我们终于回到现场录音，但只是短暂现场。我们两个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忙。真的就是
真的很忙啊。以为做 podcast 很容易吗？能、no,
其实蛮容易的。
只是生活在巴黎不容易而已。
对对对。但难得我们现在终于又见到面了。
没错。
这几周巴黎之冷。是不是
冷到。冷到就是大家开始分享就是巴黎下雪的现实动态。
我们有分享吗？我们没有分享吗？
我们没有分享，但我看别人分享。
是巴黎前几天下雪，而且积雪还蛮厚的，
而且是可以留住的那种。
我家窗前的还在
哦，
因为我那里没有太阳，但你就知道我家现在多冷。
我可以想象，
为什么明明有开暖气，那窗前雪还在呢？这不合理啊！
我笑。
对，但就是大家很冷，自己出门的时候要穿好衣服，
保暖，不要感冒。好，那我们直接进入法国大事。
好，
那第一则法国大事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法国呢在前一阵子宣布说将平民储蓄存款，一个名字叫做 LEP 的一个存款呢，它本来的利率年利率是 6%， 它会降到 5%。那原本大家蛮受大家欢迎的 Livret A，
对，
是一个活期存款。它依然会保持在 3%， 而且还会继续保持，就已经确定说会保存到2025年这样子。
哦，感谢感谢。
是的。那其实他们主要是说因为通货膨胀没有到 3%， 所以才可以保留，大家才会想存。
哦，但之前都那么低的利率。
然后为什么 LEP 它会降利率，是因为它近几年来超多人就是存进去，它好像有存到66亿之类的的这个存款。所以我在想搞不好是因为这样子才会降利率。
就稍微降一下大家不要急着来存嘛。
那其实要存这个 LEP 虽然利息很高啦，但要存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门槛的。那主要是这个东西是要给一些就是比较收入比较低的人。他目前是这样的，他的你的年收入呢不可以超过 22.5K 欧元。然后如果你是夫妇的话呢，两个人加起来收入不可以超过大概不多 34K 这样子。
其实蛮低的诶。
对。
这个已经就是刚刚好过最低的薪资。
对。
那希望大家有存到钱拿好拿满。那第二则新闻呢是联合国独立观察员最近对法国政府提出一个严重警告，要求法国政府要立即改善保护儿童还有妈妈的做法。那主要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们来法国稍微调查了一下就是法国怎么保护儿童的，但是很多乱伦的案件并没有获得正确的处理，而且在妈妈试图保护小朋友的时候呢，会受到暴力威胁啊，或者是把小朋友带离原生家庭的话，最后反而造成小朋友判给爸爸，然后妈妈因为保护小孩的作为被处罚的状况。
天哪。
对，但的确法国好像一直都有听说是就爸爸妈妈任何一方不可以随便把小朋友擅自带离。这样会被告。
原来如此。
对。
但真的还好好审视。
那最后一个新闻就是法国工作局，应该叫工作局，我也没有查它的中文，叫 France Travail。它的前身是 Bolonpla 就是你失业的时候可以去这些地方，然后他们会帮你看你的 CV， 然后帮你找工作的地方。
对，还有你什么需要晋级的技能。
对对对对对。这个机构呢最近爆出丑闻，就是说他们网站上1200个职缺里面呢有 61% 是违法的工作。
天哪。
然后这些违法的程度呢可能是 招聘上面是说要8个月的合约，结果最后你只签到4个月的临时工，或者是他们会优先聘雇身障人士，但是原因不是因为要保障身障名额，而是因为公司可以拿到额外的补助等等。
天哪，好黑呀、啊，好黑。
对，但Polonpla 基本上不是我们外国人去了以后有可以获得太多资讯或者是额外资源的地方，通常是一些比较蓝领阶级的工作者，他们去 Polonpla 以后，比如说可以学怎么用电脑的技能啊，或者是他们想要转换跑道，可以去那边找课程的。对，但就是大家找工作要小心哦，
真的，合约签什么要看好啊。
对啊，连法国政府的官方单位都会有这种问题了。
对，
大家眼睛要睁亮一点，
实在是。
好，那今天要分享什么主题呢？
Well， 如果大家有听到那个开头的话，没错，我呢前阵子去滑雪，
然后
就滑到脚不小心断掉了。
怎么会？
没有啦，没有断掉啦，就受伤这样子。但我就觉得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欧洲滑雪，因为也不能完全说法国，因为我这次也不是在法国滑的。所以就是尽量查一下法国这边的资讯，然后跟大家分享在欧洲这边滑雪呢需要注意些什么呀，然后哪些地方啊等等等。
嗯，没错。
嗯，
然后我就是一个插花的，因为完全没滑过雪。
对，但我
就在雪地上走过路，这样算吗？
哎，我这次去那个滑道上面，我也觉得我就是一个来插花的。就是我就滑跌到，就是那个小朋友还过来关心我说：“你可以吗？需不需要帮忙？”但是就是真的小朋友，像那种国小一二年级，他们超会滑，
好厉害哦！
真的没有，是我太逊了啦。Anyways，
好，今天先从哪种滑雪开始分享？
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试过的两种，第一种是野地滑雪，就是 cross country skiing。我之前是在东欧那边滑的，
嗯，
因为毕竟还有认识朋友，然后他们家就是有全部的器具什么的，所以这样滑下来就，对，滑下来就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人家也愿意教。其实野地滑雪呢是一件，就像你是在 hiking 这样子，只是你是穿着那个 ski 在 hike。
这样不会滑下来，那个不是 ski 不是很滑吗？听说
对，
跟冰刀一样，
所以脚很酸。
你就是要盯住，
你要两脚打开这样，然后这样往上爬，往
外八外八。
对，就是风景真的很漂亮，你就是可以好好享受风景。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它刚好有一个就是已经帮你整理好的滑雪道，所以你就跟着那个道滑，也不会到太难。
嗯，
对。
好特别哦。
嗯，
所以他不是追求速度，而是追求你享受那个景色。
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还有训练你的脚。训练你外八可以外多久。
真的好累。我跟你讲，我有一到某一些地方我就会跟我朋友说我不想穿这个鞋子，我要脱掉。脱掉徒步走。
这样子还比较快一点。
对。然后呢，我就拿着这个野地滑雪这个经验呢，我就想说，好，那我这次去滑雪，滑雪场滑雪。
但你之前就除了在法国以外，
我
之前有滑过。
对，我有在就是大陆那边滑过，但就是也是那种很简单的道，就是一条道路，然后就滑下来这样而已。
哦，只要抓好平衡，
对，
这样道路好，
对，就完全没有高度，应该说没有角度。
嗯。
然后这次我去了一个瑞士的滑雪场。
OK， 听起来很美耶，
是真的很美。
想象，
但是你知道你在滑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你根本不会看前面风景。
我懂，我滑冰道的时候也是看脚前方，大概3公分吧，然后我走过去。
然后我就因为 OK， 那个滑雪道呢是就是它有 slope， 然后有那种可以坐。就是
缆车上去，
缆车，对，或是就是让你搭乘东西可以上去的那一个。然后他们是那种是真的求快速啊，然后、就是、
有高超技巧，可以这样咻咻咻咻咻，
真的
下去，
比较会滑速度的那一种滑雪道吧。所以我这次就很紧张，因为我真的很怕速度。
哦，你之前有上过课吗？
我之前没有上过课，
一切都是靠别来的，
没错。
自己发现。
然后这一次去我是有上一堂课，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一堂课我真的上了非常的开心，因为教练真的很会教，然后教到就是我觉得我就是都没问题，我可以自己滑，嗯，然后之后我就也是自己在滑那个栏道，他，嗯，说没问题，但隔天之后
好棒，哦，
隔天就有问题
啊，我的天，一切都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是的，
哇啦，这些栏道你刚刚说的，
嗯，
是最简单的栏道。
Well, 通常呢，你会有绿道，绿道是最简单的，绿道就是几乎就是平的，
嗯，
你可以练习啊，你可以练习转弯啊，有的没，你可以看风景等等。
OK,
嗯，哦，其实很酷的是，有一些绿道他们路上还会装一种装置，例如说，他会有一个板子在上面，然后你的头就要穿过去。他说：“哎，
哈，
请你就是应该说是一种闯关的概念，让你在滑。No.”一般上很平的道还是有点乐趣的，这样子
有顾虑到初学者
是，
嗯，有趣耶，居然还有这种
设计。对啊，绿道上面之后就是蓝道，蓝道就是有一些蓝道差不多角度是30度，
听起来很斜嘞，
嗯，但对他们来说好像是一块小蛋糕
啊。 OK OK,
你大家知道吗，我们去问那个柜台的时候就问说：“哎，请问这里有没有绿道可以让我们练习啊，嗯，什么的？”嗯，他就说：“啊，绿道，绿道在这里不存在哦。”我说：“哦 ，OK, 瑞士人都这么拽的吗？”好，然后蓝色上面就是红道，红道在上面就是黑道，黑道是那种真的可以，黑道就是说比较真的是很陡，然后是追求速度，有时候比赛会用的那一种。
哦，
嗯，
好酷哦。
所以
OK OK。那这些应该就是真的要超级熟悉，然后
我觉得可以上红道黑道就，嗯，
他们会管制说你可不可以上去，
没有，所以，
嗯，要是一个不小心上去那就只能滚下来了。
所以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去滑雪前就是要大概怎么准备，嗯，第一个呢，我非常建议大家要暖身，就是你就算很会滑或什么，但是你早上第一开始去滑的时候，你就是最好先找一下那个感觉，
嗯嗯，
然后去练习一下转弯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因为我就是那时候刚学完就太有信心了，
嗯，
然后我就直接去上，就是上那个 slope, 然后我就又慌了，然后就摔了
啊。 OK OK,
第一开始去滑的时候，因为除非你自己已经有买装备什么的，不然如果你去租的话，你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装备是不是要调整啊，鞋子是不是太紧或太小或太大，然后都可以再回去换，嗯，他们一定会换到就是你满意的。
嗯，当然，毕竟滑雪是一个很危险的运动。
没错没错。
嗯，
好，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可以规划路线，因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你不然滑到红道
就
真的是
就卡在山上下不来耶。
对，我那时候朋友他就因为他们很想去其他镇上，他一直就问我说 Emily, 你可不可以用屁股下红道，我想说屁股下红道就是一直让我跌的意思啊。
对啊，他们就自己去吧。
对，后来他们就自己去了。 嗯所以先规划一下就是你要去的道路，然后要确定他们的那些缆车啊滑雪场几点关，
嗯，
因为有时候你是真的去了就回不来。倒数第二点是觉得大家可以请教练，如果
一定要吧，
嗯，其实我觉得滑雪就有点像潜水，就是你当然可以自己上装备啊，去平的地方随便滑滑，但我觉得要上雪道还是有个教练带比较好。
对啊，除非是真的从小滑到大每年都去滑，嗯，那可能还可以不用，我们这种都是门外汉，
真的。就是站在滑雪场就觉得为什么我在这儿。对，所以可以大家请教练。
你当初请的教练是一对一的吗？
其实我跟我同事一起请一个，但我同事会滑很多，嗯，所以就有点不公平啦，说真的，因为那教练主要是想要先让我先学会怎么滑，
嗯嗯，
然后对，另外一个是想要学比较多，所以你要找的话还是找就是 level 跟你差不多的班比较好。
那你是到当地才找到教练的？你有先上网看？
有，没有先上网看，他有就是团体课跟教练课，就是一对一的课，嗯，我们看的那一个滑雪场他是只能在现场报名。
哦，oh, OK, 所以反正横竖都要到现场。
嗯嗯嗯嗯，所以当然就是看滑雪场有些可以在线上报名。 那
团体课都是给 baby 们的。
嗯，
是吗？
我不知道，但感觉是。
我还想说我以后可不可以报名团体课就好，
我们可以一起去。
然后就是两个很高的人，我觉得你还好，就是没有还算就是一般成人，然后就是一个突然又很突兀很高的一个人。我站在旁边然后一直跌倒。
没事的，
应该又会出现小朋友跑过来问我们说你们还好吗？
别说了。好，最后一个建议就是大家身上可以带两个卫生纸跟能量棒，因为滑水很容易流鼻涕，太冷了。
那个风就出来。
然后能量棒是如果你滑到一半然后就觉得有点使不上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巧克力啊或什么的
可以垫个肚子，这样比较好。因为滑水毕竟也是算蛮激烈的运动，
我觉得。
对啊，
很多的腿的力量。
但是你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你这次滑雪前有准备了什么装备？
装备的部分呢，我都是跟我朋友借的。
哦，太好了。
真的，因为装备
你连那个鞋子就很长的一条也是。
哦，你说杆子吗？
杆子啊，然后雪板。
啊，那些是去当地租的，你在当地、而且我是在网络上面先订好，有时候价格会有一些差别，大家可以上网看。我是租了安全帽，安全帽大家一定要戴。
嗯，
就是 ski
那个板子，
对，杆子，反正板子跟杆子还有鞋子三个一定是在一起的。鞋子当然是要另外付钱，但是他们也
一起租的，
对，一起租，然后会看那个尺寸合不合等等。
嗯，好酷诶，好酷。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要带发热衣发热裤，然后带滑雪裤，因为滑雪裤是防水的，然后还有防风外套、防风防水外套，然后里面要是那种铺羽绒的，这样滑雪比较不会冷。
哦，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滑雪袜，滑雪袜真的有差，大家。因为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地方比较厚的，
嗯，
因为滑雪的那个鞋子通常是很紧、走路的时候很痛，因为你要一直往前倾嘛，
对，
所以它会有一个地方是比较保护的，
哦，所以你这样才不会磨破皮，
哦，
所以你这次脚没有磨破皮，
我还真的磨了破皮，因为真的是太痛了。
哇，
真的走路很痛，然后我跟我同事还买那个细胶垫。垫在那个胫骨那边，但还是磨
破了，
磨到那个起水泡。
我的天哪！好，说完那么可怕的事情，不是说完这些行前准备以后，我们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法国有哪些滑雪的地方是比较好到达的？
对，
那第一个就是 Emily 这次去的
阿尔卑斯山，
不是法国。
不是法国 part。我去的是瑞士的部分，但它真的跟法国就是边境，你可以滑雪滑到法国的
那你去的话是直接搭火车就到得了？
对，我是搭火车到 Lausanne， 就是一个瑞士的城市、然后再转他们当地的区间车。
OK， 所以算是还蛮方便可以到。
对，
只是火车要坐久一点，
三四个小时，然后最主要是转车啦，那个转车有点麻烦。
OK，
然后阿尔卑斯山除了瑞士、法国，其实德国跟意大利也都有边境在内，大家可以参考。
对对对，最远还有到奥地利
啊，对，奥地利，
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听说是意大利最便宜，
很
考量到所有地方物价，
可想象，
是是是。然后除此之外，史特拉斯堡附近也是可以滑雪，但就是要开车了，这就不是你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到的地方。
了解。
那中部的话呢，还有一个火山群那边有一个叫 Subiacbase 的滑雪的山吧，但它那里我觉得看起来很不陡。
哦，看起来还是真的很不陡。
看起来至少比阿尔卑斯山目测起来
OK
平很多，但还是山，然后还是有一些你可能比较山顶很陡的地方，然后山下面比较安全的地方。对，但相较起来它夏天是可以骑越野单车的部分，所以并没有到就是感觉站在山的边缘的那种程度。
那好，很适合我。
你先把脚养好。
是，
然后 Subiacbase 也是要开车才可以到的。
OK，
其实那边停车场也很多，其实很方便。
嗯嗯嗯。
另一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到的是 Grenoble。
嗯。
我们之前有同学去过，然后好像也是搭火车，然后转公车就可以到了。
嗯， 嗯， 嗯。然后你可以租房子住在市区，
嗯，
就不需要住在就是度假小屋啊，或是滑雪场那边。
嗯，毕竟度假小屋可能会贵一点。
是的。
Grenoble 也算是蛮大的城市吧。
嗯，
如果大家想要在法国境内滑雪的话， Grenoble 应该算是初学者最 friendly 的选择。法国的最南边还有 Pyrénées 皮里牛斯山脉，
哦，
那边也是可以滑雪，嗯，但我们刚刚查了好像是偏南的雪道，很多红色的，嗯，
不属于我的，这不属于我。
对，我那时候看 Google Map 的时候想一团红色，我就问 Emily 说这样是可以滑雪的吗？
啊，可以啊，可以啊，
是可以，
只
是我们的。OK， 原来
对，嗯。然后我觉得滑雪其中一个蛮好玩的地方就是 après ski，
嗯，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一个，其实我也不确定到底在哪，因为其实我没有去到 après ski 我就受伤了。
oh, so sad。
但就是通常会在一个滑雪场中间啊，或是在一个小镇这样子，然后会有几个小木屋是酒吧，
嗯，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就可能三四点嘛，滑雪场差不多快关了，然后
那么早关吗？
嗯嗯嗯
，OK。
然后大家滑差不多，然后去放松一下，那边就是会有，就是像 party 那样子
啊，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喝喝酒啊，然后可能比较温暖吧，
可能是聚在一起嘛，
嗯嗯，是是是，
但就看很多影片都很好玩
啊。可惜了，你这次没有享受到。
搞不好我也滑不过去了，滑过去也不知道滑不滑得回来。
啊，
嗯，
啊，等一下，你不是说小镇？小镇
不是 actually，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比较偏远，所以不管要去哪里都得用滑的。
是这样吗？就等一下，这可以作为一种移动方式吗？那像我这种就是滑雪零经验的人的，
就跟我一样，
就不能住那里，
待在家。
OK， 那难怪你没有办法去。我还想说，小镇应该是可以走路到的了。
嗯，
应该
对，
原来是不行。
对，蛮棒的是，就是这是一个 moment， 就是你可以 party， 然后再加上很难得就是在山里面，在雪里面欣赏这个风景这样子。
嗯，只是这个 party 还有入门的门槛。
是的，然后大家回家要小心，这样。
诶，等一下，对耶，这样代表你喝完酒以后还要上路。
对，除非你
要滑，
除非你就是可能四点你就离开，然后坐缆车回家。
哦，但这样就还没嗨，
嗯，
就想回家。
Okay，或者是如果你 lucky 一点，就是找到公车的话，
嗯，
也可以，
不用自己滑回家。
嗯哼，
真的，喝酒以后不能上路，
真的，
大家要小心，
太可怕了。
那法国的滑雪季呢，可以一路从12月底然后一路滑到4月。
嗯哼，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揪三五好友上山滑雪的话，千万要注意运动安全哦。
真的。那喜欢听我们节目的话，请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不要忘了到 Instagram 上面给我们点赞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
A bientôt。